好，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翻到听我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翻到听我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何为贪心。再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七节，翻到听我来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再看一处圣经，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翻到听我来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二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二主日，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你从何处得知你的愁苦呢？
从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基督在马太福音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里已经总括地教导了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能完全地遵守这一切的诫命吗？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的邻舍的。好，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学习到关于或生或死的唯一安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安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得到那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安慰就要认识自己身体灵魂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你必须要归属于那信使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为他自己的百姓已经借着自己的宝血来 把他最终的我完全的赎回来，并且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权势，啊，一切魔鬼的权势，并且呢这位信使的耶稣基督呢，他保守我们，如果没有天父许可，我们的一根头发不会掉，若许可呢，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救恩，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此呢，他借着圣灵使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啊，也就使我们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来为他而活。所以谁是真正有安慰的人呢？也就是一个什么真正得救真实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人。没有真实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人都没有安慰，因为他们所寻找的安慰都不是安慰啊，因为一切地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所罗门他说自己啊，并且圣经也证明他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又富有又有智慧的一个君王，但他所要享受的都享受过了，到最后说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捉蝇，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让他心灵得到安慰，没有办法填满他心中的那空虚。所以真正能得到满足的安慰我们的就是这位永生的上帝，因为你是他所造的，你必须只有他才能满足你，也只有他才能安慰你。所以你要得到这样的安慰，你必须有三件事情是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你的罪恶和仇苦有多大。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罪恶和仇苦有多大，是不可能有救恩的，因为他也不知道需要救恩，救恩提供给他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仇苦。那认识到罪恶愁苦是一方面，那你要寻求在这样的罪恶和愁苦当中你怎样得到释放呢？也就是说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要认识，如果不认识，你知道罪是一方面，你要怎样从罪中得解救是一方面。那得解救的人呢，就是过感恩的生活，也就是一生一世是为主而活的。所以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一个人不知罪的人，你就算说自己我要救恩的，我也在教会很热心的，你一定是个假信徒，因为你不认识自己。一个人说我知道有罪的，教会我经常去的，但是对基督论不清楚的，对基督不认识的，你再怎么热心你也不是基督徒，你因为你也一定会下地狱的。因为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一个人如果只有两方面，前面也知罪的，也觉知道救恩论基督论的，但是他没有过感恩的生活的人，这个人只是一个什么基督徒啊？魔鬼信心的基督徒。你信神信的一位，你信的不错，因为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因为你没有生命被改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果。所以重生的人就是为他而活的人，没有为他而活，没有过感恩生活的人，你就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基督来的时候或者你死掉的时候，你一定在地狱里边的。好，那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 这三方面必须要知道的其中第一点，我们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那当我们说你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你怎么知道呢？今天一个人他是生下来就觉得自己很开心，或者说他生下来不开心，他完全是在乎观察什么？观察自己今天的生活处境如何。那我们的罪恶和愁苦你怎么知道呢？不是从报纸上知道，也不是从百度上知道，也不是去寻找一个有经验的老者知道。你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圣经告诉我们，乃是从哪里知道？从上帝的律法知道。今天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有愁苦啊，他觉得我生下来很健康啊，我很平安啊，日子过得挺好啊，你看我父母从小我有个温暖的家庭啊，现在我日子过得不错啊，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同龄人当中人家很多人崇拜我啊，并且怎么样，并且我也觉得自己看自己是比较优秀的，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出去有人啊，出去有人怎么样吹捧我敬仰我，我觉得日子过得不错。你说我有愁苦，我哪里来的愁苦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人的愁苦是怎么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人的愁苦呢，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当人堕落之后，人是被遗弃和被疏离的。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你就是他的什么？你就是他的后裔。亚当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亚当因着吃了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上帝怎么说？你吃的日子怎么必定死。亚当就因着吃了这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与上帝的生命什么就隔绝了。上一次我们学习过，这一位上帝他是又真又活又有位格的上帝，这一位上帝面对我们这个人也是又真又活的，你不是一个死人，你跟上帝之间是有关系的，你跟他本身是生命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位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当亚当犯罪之后，他看你就是什么？是恨恶的，所以你就是被上帝什么弃绝的。就好像一个孩子生下来父母看他就不喜欢他，就把他什么扔掉的。所以是一从小你一生下来就是被弃绝的人，因为你生在罪中，你在亚当里，亚当的罪已经什么归给了你，所以你是被疏离的。各位，一个小孩子，聪明的孩子也会观察自己父母的脸色，如果说你今天不让他回家，他心里高兴不高兴？你说今天罚你晚上你不要回家，那一夜如果真的住在门外，小孩子你高兴不高兴？你一回到家，你父母是以笑脸待你，或者是以怒目注视着你，你是喜欢哪一种脸色？你当然是喜欢父母以笑脸便来什么拥抱你，然后你到父母身边，父母要弃绝你，把从你的怀抱把他推开，孩子是什么很伤心很难受也很痛苦的，因为这是生命，你跟父母之间也有什么有亲情，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生命的关系，这种生命因着 我们得罪了这位上帝，你是被弃绝、被疏离，他恨恶你的。第二，是无法悔去的，悔不去的。因为什么？亚当堕落之后，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在伊甸园里边什么？伊甸园里周围什么？圈上什么？是啊，火箭，对不对？并有基路伯怎么样守候着？他想回去，回得了，回不了，回不了。所以人一生第三方面是怎么样？是过流浪的日子，逃亡的生活。你今天所谓的开心，你是在哪里开心？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很可怜的啊。我们家那里有一些人啊，他过流浪的生活，今天有酒今朝有酒就今朝醉，他今天去哪里弄一点有点钱弄过来，他就拼命的吃喝酒，他在喝酒的时候开心不开心？我看他们也很开心的。所以这真的让我们看到什么叫穷开心，他们真的是开心。但是他们晚上睡在哪里？睡在那个高速公路的桥下面，天气这么冷，睡在他那个下面，被整个社区里边的人什么所憎恶。所以他们是过着什么流浪的，我们呢不单是流浪，是过逃亡的生活。整个人类都是过逃亡的生活，因为上帝要追逃罪的。问题是你逃亡也逃不了。亚当他犯罪之后是不是就躲起来啊？就躲起来啊？为什么躲？要逃啊，知道上帝要追讨他的罪啊，不然他怎么会逃哦？所以你本身就面对上帝真实的面目，你就是过一个逃亡的生活。所以第四，就是不敢悔去，却必须悔去，因为悔去必须交差。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什么？且有审判。你不敢悔去见上帝的面，问题是你这个时候你说我没有见上帝的面，但是你死后要不要见上帝的面？必须回去，你不敢回去也得回去，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面对上帝。所以你不敢回去也得回去，回去还要交差。那今天你还活在世上，你要每天都要面对将来有一天要交差。那交差你交代得了吗？第五方面，你的债务会越来越重。上次我们学习过，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也就是说，你的当亚当犯罪之后，原罪归给了我们，罪性遗传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原罪，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本罪，多活一天你就怎么样？多犯罪。所以你每天在积蓄着上帝的愤怒啊，每天在积蓄着上帝的愤怒。所以你的债务你要去面对，要去向上帝交差，你的债务是越来越重。如果有一天你的债务是越来越轻，到最后没有债了的话，你回去开心不开心？很开心。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小孩子，你在放暑假的时候家里做作业，前一个月很多小孩子都怎么样？都不喜欢做作业，都不喜欢做作业，对不对？但是到了最可能是快一个礼拜快要上学的时候，那个礼拜特别勤劳。为什么？他晚上有可能11点钟他还不敢睡觉，因为他要回去交差啊，因为他知道老师要检查的，一检查到呢会扣分，会罚站，会怎么样，老师有他的一套，所以老师对付同学都是有他的一套的。还好他在做作业的时候，他的债务会变得什么？越来越轻的。但是人堕落之后，你再怎么想努力想把他这个债务还清，你的债务仍然是越来越重，你没有一条路，也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掉了你这个债务。所以你的债会变得什么？ 越来越重。各位，再越来越重还要去交差，你难受不难受？你说，小朋友，我就打个比方，就是你的作业，这个月布置了三个作业，下个月变成十个作业、二十个作业、六十个作业，你到了两个月过去呢，你想做都做不完，越来越多，作业会越来越多，老师还要叫你必须完成才能过来，你都觉得什么？面对老师都这么怕，所以你那几天会那么努力。但是你要见上帝的面，你的债务是越来越重，你想努力也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你的愁苦。如果努力能解决这个愁苦，还不容，还不算愁苦，因为我努力一下就把债务解决了，我可以交差得了。所以这个债务会变得什么？越来越重，并且所有的债上帝都要向我们追讨，这债是罪债。另外第六，不但债务越来越重，也是病越来越重啊，不是你们的这个生真的生病，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对不对？病越来越重，愁苦不愁苦？如果一个人生了病，病越来越重的时候，这个人对他自己来说难受不难受？很难受，对人生没有多少指望的，他们的家庭也带来愁苦。这个病是什么病？这个病是被盗的病。圣经说被盗的病，对不对？这个被盗的病会越来越重，人生下来就喜欢犯罪，并且犯罪你越来越喜爱罪，你没有说我越来越不喜爱罪的，并且犯罪怎么样？犯罪的方法会变得越来越高明，并且遮掩罪的方法会越来越高明，说明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被盗的病，反而会怎么样？反而你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好，那第七方面，你无法掌握方向，无法掌握方向，你要到哪里去？各位，你无法掌握方向，可怕不可怕？你开车，我无法掌握方向，你今天怎么开车？我记得有上次在这里讲课的时候，讲到什么？有一个人如果骑那个自行车下坡路，正好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时候，他的刹车断掉了，他在那里什么大喊大叫，救命啊救命啊！他的方向还可以把握住，只是刹车没有。但是你连方向都把握不住，各位，你人生方向你把握的路把握得住吗？这个方向本身是哪里？你是想追求荣耀上帝是应该的，但是你能把握住这个方向吗？你没有办法把握，你人生活在世上什么？没有方向。所以人生下来的方向往哪里走？以我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讲了什么？一到三节，那时你们在世行事为人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并且什么啊？就是运行在现今悖逆之子啊心中的邪灵，这就是什么？魔鬼。还有什么？按着自己所喜好的什么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人生下来你方向没有办法把握，被世俗这个潮流冲过去的，被魔鬼的灵在他们心中什么带到地狱的方向去的，被自己的喜好带到地狱里去的。所以你无法掌握方向，你人生就是一条什么？有人不是把人生比喻成什么一场旅行嘛，对不对？这个旅行如果你要去旅行你无法把握方向，那成了什么旅行？可悲可怕的旅行，对不对？好，第八，想不到的灾祸会临到，想不到的灾祸会临到。为什么想不到的灾祸会临到？从俗世来看， 今天是平安的，明天怎么样？今天夫妻非常恩爱，有些人一下子心爱的丈夫一下子就没了，有些人一下子心爱的妻子没有一个病号的一个信号发过来，一下子心爱的妻子也没了，一下子心爱的长辈没了，一下子心爱的儿女没了，这些或者说一个病号医生一检查体检一个报告只有三个月了，或者只有怎么样了，都会怎么想不到的灾祸。那属灵的呢，属啊，地上的这是非常真实的，属灵的也是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来到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世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什么圣经怎么说？灾祸忽然临到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时候日子什么也怎样。那个时候人们在那里干嘛？又嫁又娶，又买又卖，又吃又喝。各位，大家都在追求，大家都在享受，大家都在乐中的时候，灾祸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是忽然临到的。如果灾祸有一天先告诉你说再过三分钟来到的，你可以大三分，起先不努力哦，起先不努力，三分钟，那三分钟做一下准备还好，问题是一秒钟都没有告诉你，等你还没有来得及做准备的时候已经在地狱里了。所以是想不到的灾祸会忽然领到的。第九，以为是对的到头来全是错的。好，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什么，我有我的智慧，我有我的明智，我有我的追求，你看我追求我多智慧，我人生把握的多好，你看有多少人称赞我，以为全是对的，以为觉得我人生这样追求太划算了，我人生太有意义了，太有价值了，突然灾祸临到的时候，原来我全错了，原来我全错的，人生都在无意义和无价值当中。好，第十，现在的好处无法继续保存，也可以说是无法继续保鲜。刚才也提到，你今天正享受在某一种乐趣当中，你这样的乐，这样的好处能保鲜吗？如果能保鲜的话，很多很多夫妻之间希望保存在哪里？蜜月的时间当中，那该多好，每天都保存在蜜月当中，对不对啊？年老的人都说我保存在年轻的时候，那该多好啊！有疾病的人都希望自己保存在哪里？保存在健康的时候，那该多好。所以你现在的好处你能继续保存吗？保存不了，说没有就没有了。最后，当然有很多可以举出例子来，最后我们再讲一个最关键的是，在这样的愁苦当中，你找不到有益处的路，找不到有益处的路。如果在疾病当中，人在什么时候最绝望？如果你得了疾病不可怕，就是得了疾病无药可治，那是可怕。也就是我们在愁苦当中，你找不到使自己得益处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是从哪里来？是从上帝来的，你自己在地上没有，永远也找不到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想为自己找益处。箴言书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什么？灭亡之路。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世人在寻找当中能找到基督吗？基督是人在黑暗当中找到的吗？你永远都找不到， 找不到自己的益处，因为这个救恩之路是上帝应许下来的。这是我们第二点的时候啊，讲到该从哪里得解救的时候会讲到。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愁苦当中的人是怎么样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怎么样。所以那你这样的愁苦你怎么知道？今天世人你把这几点告诉他们，在座的听了很多上帝的话语的人，你们会说阿们，但是外邦人你跟他讲你胡说，哪有这么糟糕的事情，他们不承认，对不对？不承认也是这样，事实是这样，承认事实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甘心乐意会面对这样的愁苦会说阿们呢？原因是我们知道，你从哪里知道？你从上帝的律法知道啊，从上帝的律法知道。因为刚才我们读过律法是叫我们什么知罪的啊，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什么，我就不知何谓贪心。这句话应该怎么去解释呢？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贪心是罪，应该是这么去理解的。关于贪心这条诫命，律法是怎么说的？不可贪恋人的什么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社会贪恋人家的东西是变成什么非常正常的事情。律法告诉你说贪恋就是罪，所以当你一个小朋友看到别人的那个玩具好一点，就觉得巴不得那个成为自己的，你一想你就已经什么犯戒命了，犯戒命了就应该干嘛，你一想按照你的罪你就应该下地狱了。看见别人的妻子漂亮一点，你稍微一想巴不得自己的妻她就是自己的妻子，你稍微一想你就应该下地狱了。所以没有律法告诉你，非因律法说不知何谓贪心啊，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贪心是罪。也就是说你犯了很多罪都觉得什么无所谓的啊，无所谓的。今天很多人你在路上你告诉他说你有罪，有罪就有愁苦啊，对不对？有罪就有愁苦啊。那你告诉他有罪你胡说，如果我有罪的话公安局肯定过来抓我了，我又没杀人没有放火，对不对？他是拿什么来做标准啊？他是拿世上的法律来做标准。那上帝定罪是以什么为标准？是以他的律法为标准。犯了律法的就是什么罪？有罪的人呢，罪的工价圣经怎么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是不是大罪才会下地狱，小罪就不会下地狱啊？不会的。逍遥灵魂告诉我们，最小的罪都我们怎么都够我们下地狱了，所以一丝一毫的罪都够我们下地狱了。所以律法本是叫我们什么知罪，知罪不是说知罪就可以了，知罪就认识到自己的愁苦，知罪了就知道上帝的愤怒在我们身上，知罪了就是上帝的审判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债务会越来越重，我们的病会越来越重，我们不敢回去你还得回去，还要交差，这就是你的愁苦。各位，所以那律法从广义来说就是整本圣经的什么教导，从狭义来说呢就是十条诫命。好，那我们来看第四问，说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啊，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所以律法，你说律法叫我们知罪，律法有什么要求？如果我能完成那该就好了嘛，对不对？现在有人说我只怕你没有文字的东西出来，有文字的东西一出来我去遵守就是了嘛，对不对？我去照着你文字的东西我去遵守就是了。但是上帝会把他的文字给我们，给我们是什么？律法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看第四问说， 基督在马太福音22:37-40里以总括的教导了我们，这总括教导我们就是什么？律法的要求。你能达到这个要求的话，就像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过的10:25-27，那个少年官来问主耶稣说，我当怎么行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对不对？然后那个少年官也怎么样，也能说出来，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并且要什么，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好，那你要尽心尽性，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啊，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律法对人要求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各位，什么叫尽心尽性？从我们中文去理解，从我们中文去理解什么？我尽我努力就可以了。那这条橡皮筋一样可以拉得很大喽。你有你的什么尽心，你今天尽力不骂人了，但是我还是骂了，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不说脏话了，我还是什么，还是说了我尽力了。那我尽力要爱丈夫了，但是我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我爱不了了。那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英文来理解啊，《生命记》6:5，因为这句圣经也是从哪里引用引过来，《生命记》6:5也是这么说。尽心尽性这里是指的什么？英文里边用了一个单词叫 all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全部的意思。所以啊，是这么说的啊，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路加福音10:27，他是这么说的啊。英文我可以啊念给大家来听一下，圣经是啊是这么说 ，And he answering said that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strength.And with all thy mind, and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各位，这里强调的是什么 ？All thy heart， 什么意思？你所有的心，你所有的心，心里边所有装着就是爱上帝。All thy soul 呢？你整个的性情和灵魂，你性情和灵魂当中没有一丝的什么？杂念，就是全部。你如果加入一丝的，就不是尽力了。所以 ，all thy strength 所有的力量 ，all thy mind 所有的意念、意志都在里边。然后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有没有做到？你的心，你今天说我爱上帝，一下子一丝的爱世界就进来了。爱污秽就进来了。各位，你这个偶是什么意思？不是你今天一秒钟的偶，当然我们一秒钟的偶都做不到，一秒钟的全部都做不到。这个偶不是是一秒钟的那个偶，而是什么？而是你自从你在怀胎开始，一直的一生，一直到永永远远，你从来没有加进来一丝一毫的违背律法的，没有一丝一毫不爱上帝的，没有一丝一毫不爱邻舍的，这是律法的要求，要完全的达到。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就是要交差就交差不了，你就是要回去要受审判的。因为上帝他要追讨你的罪，这位上帝他是永生的上帝，你一丝一毫的罪他都是什么？追讨到永远。所以在地狱里的愁苦是到哪里？ 到永远。所以你欠他的债，你心里边有过杂念的，你就欠他的债。这个债除非你什么时候还清了，如果你没有还清的话，要么你死了，要么谁死了，要么上帝死了。各位，你可能说那我死了很快，我几十年肯定会死掉，问题是你的灵魂不死啊，对不对？你的灵魂不死，还有呢，你的债主上帝也不死，所以你欠他的债，他不死，你不死，就是个债务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上帝面对罪，他一定要惩罚，所以你在地狱里就应该什么？惩罚到永永远远。如果上帝有一天死了，那你也好，对不对？你的债务就解决了，或者说你的灵魂有一天真的灭掉了，死了一了百了，那你的罪也解决了，因为你怎么样？因为灵魂无知无觉了，那到最后什么？你要惩罚你就惩罚吧，反正我不知觉。问题是，到那个时候，启示录圣经怎么说？人想死怎么样？死却远离他，死却远离他。所以你想自己，就是说巴不得自己的灵魂被灭掉，上帝会不会把你的灵魂灭掉？不会，会让你在地狱里永远因着你的罪，他要惩罚你，他是公义的来惩罚你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你的愁苦。所以第五问说，你能完全的遵守这一切的诫命吗？也就是说你能遵守吗？既然你知道这个律法，你能遵守吗？不能，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们的灵舍的。我们打开那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耶和华见人怎么样？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各位，你有没有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兄弟姐妹之间总想占他的便宜，这是不是恶？读经祷告总不认真，是不是恶？家庭礼拜敷衍长辈，是不是恶？都是恶啊，想占别人便宜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恶。好，再看第八章第十节，创世纪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第二十一节啊，刚才报错了，第八章第二十一节，帮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好，就读到这里，特别是括号里边几个字，人怎么样？从小时就什么？心里怀着恶念。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长大的，从小就会吵架，是不是父母说教导他，你去欺负他，他去欺负他，父母有没有这样教？父母想阻止，有时候父母都非常生气，两个人彼此怎么样吵架，想制止都制止不了，昨天警告了，今天还吵架。各位，为什么两个苹果总是想什么大的给自己，一旦把一个东西搞坏掉，把这责任都推给谁？把姐姐做的，妹妹做的，弟弟做的，总会怎么样？总会彼此推。这心里边什么诡诈恶念，有没有人教导他？这哪里来的？这个本性是什么？罪是从哪里啊？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下个主日下面我们会讲到的，对不对？所以人从小死心里就什么怀着恶念。好，再看一处圣经，我们在那个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再看一处圣经，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体贴肉体的是什么人？就是还没有重生的人，对不对？没有重生的人，就是什么？与神为仇的。为什么与神为仇？他不服上帝的律法，上帝也就是他什么？不喜爱上帝的律法。就算说退一步来说，你喜爱了，你能不能遵守？也是不能服。你想遵守也遵守不了，因为上帝要的是什么？完全的遵守，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人的本性是什么呀？是邪恶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我们本身什么？按着心中的喜好。有些人说我喜欢怎么样，谁管得了？你的喜好就是什么？就是邪恶的，连你的喜好都是邪恶的。随着心中和肉体中，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自我为中心的，放纵肉体的私欲的，我想怎么样觉得自己得到享受就怎么去做的。圣经说本为什么？可怒之子。再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预备起。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各位是怎么人？你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人。你能遵守上帝的律法吗？啊，彼此相恨是什么意思？恨我们的灵舍，还有恨谁？恨我们的上帝。所以你生下来你就是恨上帝的啊！你说没有啊，我生下来我生在基督的家庭，我怎么可能会恨上帝？上帝的话语告诉你，当你以背向他的时候，你就是恨上帝。上帝的律法告诉你你该怎么去做，你没有去做的时候，该怎么去想，你没有去想的时候，你就是恨上帝啊。为什么会不愿意？因为你恨他，因为你恨他。为什么你跟人之间会产生矛盾？你憎恨灵舍，憎恨上帝。所以这是你本性，这就是你的愁苦。如果你的本性是好的，问题可以解决，对不对？我可以去遵守，你想遵守也没办法遵守，这才是你的愁苦。所以就像一个人啊，他有病，知道吃什么药可以治好，但是他拿不到，是不是灾祸？今天你知道怎么样是讨上帝喜悦的，你却无法做到，是不是灾祸？这就是最大的灾祸，这就是最大的愁苦。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在这样的愁苦当中基督救你的。所以你不认识这样的愁苦，你怎么会认识基督的救恩呢？今天那些所谓的教会，他们说来吧，信基督有平安的，你要热心爱主，你在教会中多奉献，你在教会当中多做事情，多祷告，没有把愁苦告诉他，是传福音吗？不是传福音。他们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勾引一个人入教，却叫他们做什么？做地狱之子。因为他们没有让他们认识愁苦。各位，你今天真的认识到自己是这样的愁苦吗？你知道上帝律法的要求吗？你知道自己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要向你追讨吗？你也知道自己有上帝的律法，你无力遵守吗？你这样无助当中，上帝救你，你才是一个基督徒。不然的话，基督的救恩成了你的迷信，基督就成了你的另一个菩萨，财神爷。今天很多人到教会去，就把基督当财神爷来拜啊，把基督当什么？当菩萨来拜。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愁苦和基督的救恩。我跟你讲，他在教会当中再多久，他一定下地狱的。这样的人传的是一个假福音，这些站在讲台上的人也一定下地狱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他还觉得什么？没关系，我也在那边跟他们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是祸患，混在一起你就是支持假道，你也是要灭亡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向上帝感恩啊！我们在这样无能的情况下，上帝乐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遵守了上帝的律法，承受了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因为这个愤怒和咒诅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所招来的，却领到了基督的身上，将平安归给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至圣至洁至高的上帝，你召你自己的百姓也要圣洁。我们本来是罪中的罪魁，污秽当中的污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主啊，我们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我们一生不知道做了多少的恶，天天在积蓄你的愤怒，你的咒诅和愤怒本来领到我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然而你却因着爱你自己百姓的缘故，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咒诅，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呼叫阿爸父。主啊，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或生或死已经有安慰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从这样的罪恶和愁苦当中把我们已经完全的救赎出来，罪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魔鬼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柄的。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父神啊，谢谢你如此大爱领导我们，求主使我们因着如此的认识而更加感恩，在地上来荣耀你。愿主赐福给你的百姓，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